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这部，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的这部，有任何要跟咱分享、要跟咱指教的，请你下配欢，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88.aet.gw。rainbow 小老鼠88.aet.tw。顶一集，咱有邀请到施佑希的施佩君，也就是施明德先生的查某囝来咱的节目接受访问。因为呢，伊最近出版一本册叫做《妈咪，我们会这样幸福多久》这样子的书，是一个自我疗愈过程的分享。哈，希望讲伫这分享的过程下后。人生当中卡在这个关头无法度过关的人，有点么帮助，会当有向上爬的力量，希望会当帮助这样的人。所以这是一本真重要的册啊。施佑希呢，伊本身嘛有修心理学，所以呢，伊来讲不只是讲人生的分享，嘛有这个专业的看法。啊，顶时咱讲着讲，佑希伊自细汉无老爸伫身躯边。当老爸出家的时候，他专心专意啊，想要有一个完满的家庭，有一个父母的那种温暖，那种亲情，他很渴望这款的亲情。不过到尾是不成功的啊，他让非常信任的一个人伤害到很彻底，而且他的婚姻，他的查某囝也都出现状况，他的人生真的是荡到谷底，他必须要进入监狱。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其实知道自己有忧郁症了，他已经走到阳台边准备要往下跳了。可是我们上一次讲到，为什么既然知道自己有忧郁症，没看医生不行，为什么头起先的时候他不愿意吃医生开的药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施佑希来分享。
其实不是任何人要求我们要坚强，是那个环境迫使我们就是必须要坚强。好，所以到那个当下，你觉得你再也撑不住的时候，你但是只能看医生。可是去看了医生呢，又不吃药，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嗯，
那个时候不吃药，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因为忧郁症在很严重的时候会有急性幻听啊，它就会很像精神分裂症那样子。
嗯，
那顺便再广告一下，精神分裂症今年已经变成失觉失调，这是忍不住就是要讲这个。好，对，那
就思想是觉悟的觉，
知觉对。就是因为他是想法跟那个感觉，他是没有办法结合，他就他们在那上面是有冲突的哈。
嗯，
在那个情况下会有急性的幻听，所以那时候开车的时候会出现那一种撞上去、撞上去、撞上去，
觉得好像有人在你旁边一直叫你要撞上去。
对，就是叫你要撞上去。大，然后你就要赶，我就赶快就是把车滑到路边，然后熄火，然后就是会抓着那个方向盘等那个幻听消失，然后就赶快开回家。就不要再出门。
嗯，
这样大概有四次，
真的很危险，
很危险。
嗯，
其实只要任何一次把持不住，大概就是再见了。
嗯，
然后待到第四次的时候，我就又想到说，真的不能再这样子。我既然为了我女儿，我觉得不如怎么样，你要苟活着也好，或者什么。那一件是要这样子的来，要走下去，那我为什么都不肯吃药？
嗯，
所以我就终于三个礼拜之后，我才。第一次吃下，我们就笑说是我人生第一颗抗精神科，就抗精神科药物这样。
一开始不愿意试试，
我很信任的医生，那医生第一次会谈就让我很信任他，很厉害，是个很高干的人，很信任他。其实我觉得这是蛮值得谈的，因为那个当下是什么？是不甘愿，就是很不甘愿。怎么自己会让自己变得这么狼狈？
嗯，
你从小到大，你见识过那么多的人，
嗯，
你在政治，我们在政治圈怎么样怎么样？你见过那么多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真的很小就蛮可以看清楚别人是什么样子。你怎么会看错你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个人？啊，一个错误的信任，把自己推到一个这样的绝境。所以那个当下的想法，那三个礼拜的想法就是，你明知道你信任医生，你觉得你需要求救，
嗯，
可是你就是不甘愿，
嗯，
你不甘愿去承认说自己是输的一派，是一塌涂地这样子。但愿意吃药的那个当下，我后来就跟人家分享说，这个是我后来的认输哲学。愿意吃药的那一刻，其实是真正的认输了啦，跟自己认输，知道说。我没有办法再靠自己了，我没有办法再靠自己以为的说撑一撑就可以过去。
嗯哼，
好， 所以终于甘愿了，就是不认输也不行，就开始吃药，就承认，承认你就是输了，你就是没有办法。
嗯，
好。后来我就鼓励别人说，认输没有什么不好，你是跟自己认输。
嗯，
只有在你真的跟自己认输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请求别人跟你协助。
嗯，
你也才会看见别人可能早手就伸出来了，医生已经伸了三个礼拜了。
哈哈，
好，可是我不愿意真正的去接住他。嗯，所以在那个当下，如果我们真的跟自己认输，我们才有能力去接住别人想要援助我们的那双手。
就是那个帅哥医生有跟你讲过的，就是说你要学会接受别人的
关切。对，真的，你看那个是第十八次，一个礼拜四次，甚至是四个月以后的事情，我都还在那边扭，在那边扭。对，所以你是一步一步的去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看见的。
嗯，
好，我跟自己认输，我终于开始吃药了。好，那是三个礼拜，大概一个月之后，可是还是很硬啊。
嗯，
我只有在医生那边哭，我回家都在外面都不会哭。
嗯，
所以那个时候外界就像你会觉得那个时候不太能够去想象，说我那个时候还在忧郁症很严重，就是我跟你刚认识的那个时候，
嗯，
那就是我一直以来的状态。
嗯，
就是说那个时候在忧郁症，我就是把自己困在家里，还有去医院，就是这么简单的路程。
嗯，
然后去医院，去医生那边，每次就是哭足一个小时。
嗯，
好，那刚开始是很难去确定自己要说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因为会很担心说这样说好吗，或者是别人会觉得怎么样吗？
你担心不是说政治这方面的事情吗？就是说这样讲正不正确，还是说能不能够表达，还是什么？
会觉得说我可以这样直接讲对我不好的那些人，对我不好的事吗？就
你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想讲别人坏话吗？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想把有些人对我很不好，那个真的很不堪的事情讲出来。
我觉得这些观念好像是从小被灌输的，不应该讲别人坏话，不应该在背后说别人，然后变成到时候你真的需要讲的时候，你还是在那
对，我们还很挣扎，就想说这可以讲吗？那可以讲吗？
嗯，
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困难。你试图要讲，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其实不知道，
我们被好多想法约制，
对，我们就被制约的非常成功。嗯，我们就是一直被困在那个地方。
嗯，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大家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嗯，对，我这分享会一定会讲的。
嗯，
就是因为我是父女关系卡住嘛。
嗯，
所以在那个当下，即便我努力的想要讲出他跟我不好的一些内容，可是讲着讲着我还是会卡住，就是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我还是会用那些所谓的伦理道德的事情来约束自己。
嗯，
父亲是我就是不能那样讲他。
嗯，
好，所以不管怎样都是我自己的错，就是我成就不够好才会看不起我，就是我怎么样怎么样，他才会对我这么坏。
嗯，
我如果那本书不要写这样子，也许改写另外一种，也许歌功颂德，他就会很高兴。所以就不应该写我自己想写的内容。
嗯，
哦，怎么怎么样，一切都自己的错，整个就卡住了。好，然后医生就会跟我讲，
像这种状况是在忧郁症的时候，这种想法一切都是我的错，这种想法特别严重，还说因为有这个想法，然后让自己陷入这个绝境。
它是互相的。
嗯，
我们一定从小都有这样的想，嗯，我啦，我一定是从小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压力就很大嘛。
嗯，
就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
嗯，对自己要求很高哦。
但我不是完美主义者，哎，我是很随便的人。没有啦，但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事情怪自己比怪别人容易啦。应该说从小是这样想的。
嗯，
好。但是我们现在大概冷静了，也更成熟的回头来看，你会知道说其实很多事情真的不是我们的错。
嗯，
就是这个大环境，甚至就是你的父母。
嗯哼，
他们可能做错什么判断，然后就把你带
出来。可是像我们小时候这样想会被骂
啊。对啊，大逆不道，对不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就说你还变，什么都不是你的错，都是别人的错。
对，明明说是你的错。对，可是你看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句话害惨了多少人。
对，我非常的厌恶这句话。
没错。嗯，没错，我其实我们在做疗愈工作，第一件事要打破就是这个制约想法，
就是很迂腐、很腐朽、很糟糕的状况。
是啊，不然你想说那些什么家暴、虐童是怎么发生的？
嗯嗯，
所以当然父母也是平凡人呐，啊，他们也是会有犯下他们错误的那个关键。
不是的，父母太多了
啊，哦，很多。
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当医生第一次跟我讲说，跟你讲他就不是你父亲的时候，
嗯。
我心里就觉得说，对， 我跟他去搞公司啊。
Okay,
我就说那个人就是我爸啊，他就说，对，他是你爸，但他不是你父亲。
对，他搞不清楚他的用意。
对，我刚开始搞不清楚，我跟他说什么意思，然后你自己想，
我一直在等到后面你怎么想出来。
是哦，上次有个读者还在脸书上讲说，我一直被佑希姐这句话困住，一直到176页我才看到答案，我还去翻，哎，真的在176页，我自己都不晓得在哪一页。对。他这样跟我讲，我跟他说那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你自己想。
嗯嗯，
我说你跟我讲，他说不行，我要你自己想。
嗯，
就这样，这件事情困扰我3年，我忧郁症6年齁，头3年、嗯、动不动就是被父亲的事情所影响，因为好像比较好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要减药的时候，红三军的事情就开始了。
嗯，
啊，医生就开始很焦虑，他看到新闻就知道我要惨了这样子。
嗯，
然后哎，红三军的事情又过去，又比较哎，我被告了。
嗯，
好，就是一直有这样的起伏，可是而且都跟父亲那边有点脱离不了那个连结。
嗯，
所以那时候在前3年，这句话他就不是你父亲这句话，在我日记上已经都写到不用再写了。到后来已经就是只要某一件事情我卡住，我只要一想到为什么我爸爸会这样子，为什么什么的时候，我脑海里面都可以听到帅哥医师的声音在跟我说，跟你讲他就不是你父亲。
嗯，
好，然后一直到我女儿小四，她小一的时候我生病，一直到小四的时候，我才那天冬至，然后早上她要上学前跟我说，妈咪，我们今天会吃汤圆吗？
嗯，
我还在想说，哈，我们为什么要吃汤圆？她说今天冬至啊，老师说冬至要吃汤圆。我就说哦，那你要吃什么口味？她说她要吃芝麻。好，然后就是跟他说哦好，那他就上学，就是拥抱一下亲一下 I love you， 那就送他出门。然后那时候我住在通化夜市，
嗯，
所以就那早上是早市，晚上是夜市，我就
那个时候也是你经济非常困顿的
对
时候，
对，就公司破产了嘛。 对， 对，那个时候是住在一个亲戚家，
嗯，
有个亲戚怕债主去对我们不利，所以就我从北投搬到东区住他的房子，这样，嗯，一个亲戚家。然后那天就要去买那个汤圆，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一直在想，为什么要吃汤圆啊？为什么老师说我们就要吃啊？嗯，
对，
我们家又没有在吃，为什么要吃啊？嗯，真奇怪。
大家都要过圣诞节，我们家过圣诞节。
对，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呢？然后就在那边想的时候，突然间就想到说，对啊，因为我们家没有在吃。
嗯。
这就是一个关键，
嗯，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没有过节的，
嗯，
因为我父亲以前就不在嘛，所以对我妈来讲，她这辈子大概就是《望你早归》那首歌比较贴近她，
嗯，
所以没有在过节，唯一的节日大概就是过年，过年也没有吃什么年菜，就是煮火锅，
嗯，
很快吃完派红包就结束了，
嗯，
也没有什么守岁，那都没有。
嗯，
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什么过年这回，没有什么过节这回事。
嗯，
在那一瞬间，我才想通说，天哪，我就是让我女儿走在一个家庭的一个轮回里面，因为我没有，
嗯，
我的原生家庭没有在过节，
嗯，
所以我也没有让我女儿过节。
嗯，
好，那那时候就
没这个习惯呢，啊。
对，但这是不对的啦。
嗯，
就是说我让原生家庭的不好的习惯带过来，然后所以也让我女儿就丧失了那个可以过节的这个机会。
嗯。
然后后来我马上紧接着就是会想到说，那一瞬间是联动，就马上想到说，哦，终于理解到了帅哥是跟我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嗯，
是在那个同时想到的。
嗯，
我就想到难怪他说那个是我爸爸但不是我父亲，他的的确确是我真实世界上的爸爸，但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父亲的原型。所以原型它是一个集体文化潜意识运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一般人说到父亲就应该像山，像一座山，要很稳定，要支撑这个家庭，要养家，他应该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背弃你的肩膀，所以不管在外面受什么挫折，你回家应该可以依靠你的父亲，或者是你的妈妈应该是一个很温柔的，很温暖的，好，充满关怀慈爱，这是就是我们大家对父亲跟母亲的想象啦。
嗯哼，
在那一瞬间我才终于懂了这件事情，
这个社会的刻板印象，
对，那就是一个叫原型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那时候忽然想通说，哦，原来他要讲的是这个。
嗯，
对，他是我爸没有错，但他不是我想象中的父亲的那个样子。那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
嗯，
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对我重要，是对我女儿更重要。
嗯哼，
只有在我终于想清楚这个，可以把我的爸爸跟我想要的父亲切割开来看，我才能够比较清楚的去看到说，这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好男人的啦，也还是有好爸爸跟好丈夫的啦，
都不在我们家里，
只是不在我们家而已。因为我的确有认识这样的人啊，好，我的确有认识啊，所以当我看清楚这一点之后，我们跟女儿的对话会少一些哀怨，
嗯嗯，对，
而是会更正面的去让她知道说，只是你阿嬷就嫁错人而已嘛，对不对？那所以一定会有个好男人，所以以后我的女儿如果她不是同志的话了哈，她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男人做她的丈夫以及她孩子的爸爸。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哦，终于想到这件事，让我觉得松了一口气，
可以摆脱墨菲定律了，
也可以摆脱墨菲定律，真的，因为以前不能快乐，就是一快乐马上就会很衰的事情会发生，那之后就不会，这种想法就少很多了。对，
其实这种焦虑一定会在，因为你只要一快乐就有一个随时发生，然后你不敢快乐，
对，
在快乐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阴影存在，
对，
我等一下要发生什么了，
没错。其实我去分享的时候，在嘉义那一场的那位讲到单身妈妈那个，她也有提到这件事，她说她以前也是就很不敢快乐，她觉得她只要一快乐她就觉得一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后来就我在书的后记我就会去写到说，但我会希望现在大家都是你看到一点力量你就要抓住，抓住那点力量就可以前进了，不用害怕，你如果有一点快乐你也要尽量去享受那个快乐，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都是被训练得太压抑了，就是大家会说有没有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这是很了不起的，见鬼了，这个我们一看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叫太压抑了，好，以前会说哦，这种人很了不起，大家都看不穿他在想什么，
这样很阴沉，
对，或者讲很阴沉，但是其实那样真的不好，以前我们就觉得很不能够面对自己的情绪，就是就像我回家会跟妈妈或者是姐姐们说一些比较有趣的，但是我不会讲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当我们越逃避去面对那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它绝对就是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它就在大脑里面一遍又一遍的刻画，好深哦，根本就甩不掉，所以你整个心里面都是塞得满满的，都是很不好的，然后都不能开心，你只要一开心就只会发生事情，
像你小时候在学校发生不好的事情，然后回到家里又看他们两个都是愁眉苦脸正在哭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跟你讲也没有用，反正你们也只能哭而已，那如果说一个小孩子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帮助这个小孩子，还是说我们如果碰到这种状况，我真的是说反正我跟你讲了也没用，然后我就不讲了嘛，还是说其实讲出来还是比较好，虽然也没有用，
这个要看他的父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但是其实你刚刚这个问题，我会觉得说，你要问的问题是说，我们如果看见这样的小孩，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吗？你的意思是
这样吗？或者是说，我们自己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要不要讲出来？我讲出来真的会比较对我自己比较好吗？虽然真的于事无补，他们也只能在那边哭，或者是说可能还会丢几句话骂骂你。
我觉得其实讲出来还是比较好啦。好，就是说，也许是变成三个一起哭。但是会比较减少那个孤单感啊。好，但是如果说
一起哭还是比较好。
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啊，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会那样想，那是表示整个的环境的氛围训练我是那个样子想的。所以刚才你问的问题，我觉得不容易回答，是因为如果他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他真的很难讲出来。而是说我们在旁边的人，如果关心。关注到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协助他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间学校应该好好认真的去考虑辅导室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要去顾虑到说一些可能需要被关怀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是不是在家里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适切的关心，好，那其他的单位要怎么样子来去协助，一起来帮忙这群孩子这样子，那我觉得像现在我都跟我的学员讲，有事情还是要讲出来会比较好，他们可以不要听，但是你还是可以讲，但重点是你要好好的讲，要好好的讲，而不是鸡猫的喊叫的讲，这就是沟通的方法啦，对，
这又是一个问题。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我这本书其实提到的东西是算起来是比较范围比较大。
其实像沟通的方法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也很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还有说厘清自己情绪的里面的复杂成分的训练。
嗯
嗯，我看过一个那个一个妈妈真的是很用心，小孩在哭或者在闹脾气，她会分析她因为某些点，而通常不是只有一个点让她发生这样子的反应，而是很多的情况组合起来。
嗯，
但是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大人都没有办法分析自己里面的这些复杂的成分，这种训练很缺乏，然后父母都不懂的时候要怎么样帮助小孩子，
那那父母当时没办法帮助小孩，因为他自己都不懂了啦。
对，
好，那其实因为像我现在，但我走过6年忧郁症之后，我现在就是已经停药3年了嘛。
嗯，
然后我这2年当然也比较好，状态都比较好。
嗯，
所以嗯，也可以用比较正面的角度来去看待自己。
嗯，
好，当然就是发现很多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
嗯，
有些人真的是长辈的错。
嗯，
好，那我只能尊重他们，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嗯，
好，所以我也不用再为了你们做的一些事情来责备自己。
嗯，
好像帮不了你们，我也觉得自己有问题，可是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我就尊重，那是你自己的命运。好，那我现在就可以用比较好的角度来看自己啦。好，那也可以用比较好的角度让自己走进社会。其实像我们这种白色恐怖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很容易出现的共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到哪里去都是属于那种汉格不入的角色。
嗯，
我都觉得我们是个局外人。
哈，
那场面很热闹，我们看起来好像都可以融合，可事实上我们始终都站在一个很抽离的角度在面对那个环境。
嗯，
那现在可以用比较好的方法来走进社会，所以我这2年就是会进入一些社福团体。
嗯，
那做跟精神医学还有心理层面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关系的。其实我会提到这个是说你刚问到那个情绪管理的部分。嗯，那因为我自己后来在去年的时候开始有开书写疗愈课程。
嗯，
好，但是书写是方法啦。哈，
嗯，
那我们讨论的都是原生家庭，
嗯，
跟我们的关系。因为其实大家来讲一讲问题不脱都是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联的。哈，嗯，所以我们就是从这根本开始来谈。那其实情绪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嗯，
好，那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情绪的问题？其实我的学员，当然你来参加这个课程，你不能只是来上课用说的，我们又不是谘商师，那你要去找谘商师，你就是只能写，
嗯，
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写自己目前遇到最困扰的事情。那我们会从他的书写里面来帮助他去看到那个背后的情绪。
嗯哼，
好，甚至是会去整理一些事件簿，比如说，有一些人遇到很害怕冲突，啊，假设以冲突来讲好了。嗯，只要有人吵架他就马上自己就不行了。
嗯，
有时候是没事就跟着俩公，有一种人是马上就缩进去壳里面。
嗯，
哦，就完全整个就是被吓住了，然后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反应。哦，
嗯，
那我们就鼓励他说，那就我们就要去观察到说你可能很害怕冲突。
嗯，
那为什么呢？
嗯哼，
好，他可能回去就会去写。
嗯，
去写说，诶，他印象中最早的冲突是什么
时候？追溯，
对，去找出那个原因。那因为书写疗愈对我来讲，他我没有办法叫你随便放下，我会比较鼓励是找出那个源头，彻底了解，
嗯，
你才能够决定你要不要放下，或者是你要继续纠结，那也是你的选择，我还是尊重你的。
不是说放下就真的放下，可以放下，
是啊，好，就是你没有搞清楚原因，只是哦发生的事情就跟自己说啊不要生气啊放下啊算了随便。你很快就会被这很快就会再刺激到你，哈，所以就会请他再去回忆一下，说那你最早冲突，你最有印象的，哈，他就会去想，哎，可能是爸妈，可能是兄弟姐妹，可能是什么事情，
嗯嗯，
然后呢，就会请他去做那个整理，
嗯，
他这一生很干扰他的一些冲突事件，啊，然后他就慢慢就整理出来，他就会发现到说自己很害怕冲突。他可能是很害怕那个威权，
嗯，
或者是他很害怕其中有些人讲话的模式，
嗯。
后来慢慢的抽丝剥茧之后，他就比较好了。
嗯，
好，哦，所以之后只要再有那样的情绪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这个情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嗯嗯，
好，哦，所以情绪还是我们自己要很清楚了解的啦。
嗯，
哦，那我们常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婆婆叫你洗碗，你就很不爽。 你平时不洗吗？洗呀、啊。
嗯。
所以是怎么样？是婆婆叫你洗，
嗯，
你就不爽，是因为婆婆的问题，
嗯、
因为跟婆婆可能处得不好。
嗯。
可是呢，真的是婆婆吗？
嗯。
好、哦，我们还去讨论，有个学员就不是啊。事实上是因为他从妈妈那边要得到的不足，所以后来他找到一个婆婆的时候，他以为可以有一个妈妈，
嗯，
就发现这个妈妈起先也不错，后来这个妈妈也跟，后来这个婆婆也，刚开始也不错，可是后来呢，也开始出现问题，
啊，
就整个，他就把小时候没得到母爱，在这边又没得到，
嗯，
然后就整个就加倍的愤怒就放在婆婆身上。是后来其实回头去看，是他更早之前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
嗯嗯。
哦，那到底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哦，其实这本书里面我提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的认同可能是要自己给自己的啦。
嗯。
哦、我们每个人都会希望要做得更好，爸爸妈妈才会肯定你。
嗯。
哦，这种不是小孩子才会发生的。
对。
哦，一直到老都会发生的。
对。
好、哦，那其实就是。你的父母可能他也没有得到他父母的肯定，
对，
所以他们其实不知道如何去肯定别人，所以我们可能努力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得到他一句赞同。
对，我是看过这样的例子，就是像那种叫日治时期那种日本教育长大的家长，尤其不懂得称赞小孩子，
对，
然后小孩子穷其一生的力气要取悦这个家长父亲什么之类的，
嗯
哼，然后这个变成他后来的一个阴影。
对，
他一直想要去讨好谁，讨好谁这样。
对啊，哦，也很容易形成他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个性，因为他觉得他就是
他得不到称赞，
对、嗯、他就是一样非常的完美，
肯定，
对他才能够得到父母的肯定。
嗯哼，
对，那其实有些肯定是终其一生都得不到的。
对，
哦，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肯定自己，而且就是要那个时候就必须要了解到说，父母的肯定有时候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通常大部分人都会陷在里面呢、啊。
嗯，所以在你的那个过程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成分在，就是说你希望得到父母的一些，不是说肯定还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父爱母爱什么之类的。
嗯，那是人性啊。
对，然后就是说到后来得不到你想要的，因为否定自己。
嗯，
对，
对，会觉得是自己不够好啊。
嗯，
就像父亲以前会曾嫌弃过学历不够高啊、
嗯，
然后不是医生啊，不是律师啊什么的，就是他会曾经嫌弃过我这一类的事情，是到后来就会一直内心就是会一直很纠结，会觉得说，可是那个时候跟着妈妈他们到处到都跑到阿根廷去流浪了，所以会这样来回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完成，
是、啊、
可是这种理由说出来没有人会接受、
嗯
哦，所以后来会变成你一辈子都想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嗯、
而且就会觉得说，对啊，就学历不够高，我可能就不是医生，我可能不是律师，所以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成就，
嗯，
对，那反正后来就又变成自己的问题，
嗯，
好，不过倒是就是说我九月之后要回实践大学去念书，好，那但已经不再是我要追求他的认同了啦，啊、
嗯，
而是说。嗯，因为我在带那个书写疗愈的过程里面哦，其实就会觉得还是会很希望再去多增加一些新的东西，
嗯，
然后有那个机会，现在好像时机也比较成熟，
嗯，
哦，所以就会想要再回去念书这样子，但是自己就心里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比如说像之前就会前几年都还会一直在想，还在那边算，我说这时候去念什么，然后再去念研究所，然后再实习一年，我将要几岁我才能够考到諮商师的执照？
嗯，
我大概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已经不会有这个想法了。我就只会觉得说，嗯，其实我不会再执迷于我是不是一定要那张执照、
嗯，
但是我很希望就是可以继续去念书。
像你真正的需要这个东西，
对，去求那个学问，
嗯嗯、
啊，去满足自己想要求知的这个欲望、
嗯，
之后我就觉得轻松很多了，
嗯，
就不会一直算着说我今年如果没去入学的话，这样我到时候几岁才能去考？
嗯，
啊、
嗯
可是这个通常都是要到一个阶段才会这样想啊。
那个，那我们就是说，因为其实有蛮多东西可以很深入的讲、
嗯，
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多聊一点
啊，
不把你的那个分享会要讲的都讲光光。
分享会哦，还好啦，其实，嗯，分享会里面我们都会提到一个故事，书里面有一些幸运草的故事，
嗯嗯。
我觉得这个写那个故事是我女儿建议的，
嗯，
好、哦，她跟我说，哎、欸，妈咪，你那个故事可以写哦，这样，我说这样好吗？可是那个好像是你的黑历史，
她愿意把它公开出来，那已经走过了，
对、
嗯， 就说他心理上是没有
问题，对，因为他觉得那个故事很重要。
嗯，
那后来我决定要用那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故事可以用来跟其他的父母一起做一个分享。哦，就是先讲那个故事，就是说小四，我女儿小四那年大概是出了很多的事情嘛，哦，包括我被告，那包括这本书的书名，哦，终于回来讲到书名了，绕了好大一圈。好，小四那年，他因为画部落格嘛，然后说他那时候有一些画，他那个漫画，四格漫画就被放到部落格的首页去轮播，就被选到那边去。那因为从小都蛮会称赞他的哈，但是那段时间因为其实蛮纠结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蛮会容易忽略掉这些细节，就是说对孩子的称赞。就那一天我们很好笑，我们住在房子里面，可是他在他的房间，我在我房间，睡觉是一起睡啦，但是各自的书桌，我们俩会用电脑 MSN 就是啊。对，就不用用喊的嘛。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宝贝，你该睡觉了哈。然后我就说，啊，你最近那个漫画我好喜欢哦，真的很棒，我好骄傲，这样子。称赞完之后呢，他去刷牙，刷完牙就走到我书桌来。我就问，哎，他怎么在哭？我说你干嘛哭啊，我只是称赞你，是有这么感动吗？就他竟然跟我说，没有啊，我刚在刷牙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样的幸福不晓得可以维持多久。
嗯
嗯，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告嘛，
嗯，
所以随时都可能会败诉啊，哈，因为就是说那个，因为来告我的那些人其实是跟父亲他们有关系的那个，而且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联络人，他又做了一个伪证，说他不知道，这他安排，他说他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是很不妙的，所以我女儿当然就非常的焦虑，她就很担心说，万一我去坐牢的话，那她怎么办什么的哈，所以她那时候就讲了这句话。那当然是总编看到我这里面有一篇有写到这个记录，他就觉得应该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书名嘛，
哈，
所以他呈现的一个就是，的确像你刚刚讲是很不安全感，
嗯，
好，那在一个小小的幸福的状态下，孩子就满足了，可是他又非常焦虑，这么小的幸福也可能随时都会不见，所以当时用这个做书名。那小四的时候。他平时看起来就是都会很逗我开心，
嗯，
好，但是那小四那一年，有一天他们老师打电话来，就跟我说，哎，汪鹏妈妈，我有件事要跟你讲，哎，但是你不要生气，也不要紧张，这样，
嗯，
那通常做妈都知道接到这种电话，一定很紧张，
对，
对，我就问他说什么事，然后就跟我说，他说鹏鹏有个同学啊，他有一个幸运草的手机吊饰不见了，
嗯。
我虽然在生病，可是我那个还是算比较敏锐的那种人啊。
嗯，
然后就他一这样讲，我马上就想到我在那个的前几天看到我女儿的脖子上有一个幸运草的项链，
嗯，
就是一个塑嘎的那种很便宜的那种，然后我就还问他说，你怎么有这个项链，他说，哦，这只是同学送的，然后我请短姨帮我改成项链，因为那个时候我姐姐每个月都要回台大去回诊，因为她肺脏移植，所以她会在我们家住几天，她请她帮她做成项链，
嗯，
所以老师一讲，我马上就想到那条项链，然后我就说，我好像看到他有一条那个项链。他说对，他说因为鹏鹏的同学发现那条项链，然后就问鹏鹏说，那个是我的吧？
嗯，
让鹏鹏否认说那个不是，然后他就很紧张，就跑去厕所把那个坠子冲进马桶，就把它冲掉了。
嗯，
然后同学跑来跟我讲，跑来跟老师讲，然后老师就叫我女儿去问。然后老师说，我一问鹏鹏就承认了，说对，那个是同学的，但是他很害怕，所以把他冲走了。这样，我说对啊，我说我这两天已经没有看到了。
嗯，
他说对啊，因为鹏鹏说把他冲进学校马桶里面去了。我说那现在怎么办？我说我们要不要赔那个坠子啊？哈，然后要不要打个电话给那个家长道歉？他说啊，没有啦，那个很便宜，那个都才100出头，那个不是很重大的事情。我也都跟家长讲过，这没有什么，而且鹏鹏也跟同学道歉了哈。他说其实我是答应鹏鹏不要跟你讲，因为他说你忧郁症，那我也很担心这样你会更严重，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跟你讲，是因为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因为他平时就同学带那个什么掌上游戏机来，他都不会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他会去要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塑胶制的小东西，甚至问东西愿意去偷东西，
他不会去羡慕同学有什么有什么，
不会，他到现在也不会，
嗯，
所以老师就觉得很奇怪，说 当别人在用一些很贵的东西的时候，他都无动于衷，可是为什么会为了一个这么小的东西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时候老师讲到这边的时候，我当然我在电话那头其实就已经是在哭了啦。
嗯，
我刚刚说我当然知道为什么。
嗯，
我说因为那两年鹏鹏都一直在找幸运草。
嗯，
好，因为他一直认为说如果找到幸运草，我们家就不会再不幸了。
嗯嗯，
好。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听来很难过，他听了好一阵子才跟我说啊，怎么会是这个原因？他觉得好难过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家一定不可以跟小孩讲，因为他已经答应他了什么的。所以这件事成为我跟老师的秘密，好，很多年。但是知道这件事之后，大概半年吧，大概是半年的时间。李国修的屏风表演剧团在那个板桥的一个艺文特区，
嗯，
一个数字的三个数字的一个艺文特区，然后办了一个免费的戏剧讲戏剧课程啊。
嗯，
那我女儿又蛮喜欢演的，所以就又免费就让她去上。然后他们现场有播放那个以前早期的作品，什么《半里长城》什么的，哈，我就在那边看啊，很开心啊，看完，哎，他怎么还没出来？然后旁边有那个创意市集，我就去看，哎，就在一个摊子上面看到书里面那个照片，一个幸运草的项链，哦，就那个创意工作者把那个找到那个四叶草，
嗯，
把它做压花压在一个坠子里面，
嗯嗯，
这样子，然后就把那个买下来，又送给女儿。他下课的时候，我跟他说：“哎，你看，我找到一个幸运草项链哦，你上次那个不是不见了吗？”哦，他就好开心了。那回去又把我们的照片放进去。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没去，那时候我应该是已经判刑书了。
嗯，
因为我后来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已经是我剪短头发，哦，因为入狱头发会被剪掉，嗯，是我们自己先剪的。
对啊，
对，嗯，所以就是看到是那个时候。然后一直到他上国中吧，我也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情。我才跟他讲这件事，我才让他知道说幸运草项链的这件事情，就是他偷东西的那件事啊。
那时候你已经出来了吗？
当然啦，我才进去七个月啦，所以其实是他五年级的时候我进去的啦，
嗯，
对，就等于是一个学期，包括寒暑假。所以那个他到国中，一直到国中，我不记得什么事情，然后我才告诉他说。哎，其实你那个时候幸运草那件事情我是知道的，
嗯，
啊，他很惊讶。好，那我跟他讲，我跟他说，我现在告诉你是因为要让你知道说我会爱你，是因为你就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就是会爱你。
嗯，
你不用特别去做什么，
嗯，
我才会爱你。
嗯，
啊，那也不会说你不做什么我就不爱你。
嗯，
好，所以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说，即便在你发生了一件这样大的事情，好，我也都可以守着秘密，就跟老师一起，就不来再来跟你谈这件事。然后我们就又过了这么多年，
嗯，
我一样是这么的爱你，所以我是希望你可以知道说，你要好好的做自己，要爱自己，然后不一定要去特别争取一些什么表现，
嗯，
才能够换得我的认同这样子。
嗯，
我不太记得当时是什么事，不过也许是我自己有所觉悟吧。我觉得我应该让孩子知道说这种事情是不需要，孩子是不用特别去表现，
嗯，
来争取父母的同意，那赞同这样。
嗯，
那那时候顺便给他一个机会教，就跟他说，上次那个因为是你偷来的，那不是我们的，
嗯，
所以当然那个幸运就不会跟着来，但这个是我们自己找到的，
嗯，
所以我们后来也都一直还都蛮幸福的，虽然曾经离开，但是还是我总是怀胎七个月嘛，哈。那我那时候书里面会写这则故事，是想要让一些父母可以一起分享，就是说大家都不要太天真的去想。我们很容易看到有一些人会觉得父母都已经脑瓜被离婚了，
嗯，
还在说小孩不知道，还在说我们吵架都是关起门来吵，孩子都没听到，他不晓得。其实孩子都很敏锐，都非常的敏感，他们都很早就知道，他们一点蛛丝马迹他们就知道了。
嗯嗯，
所以当很多人的家庭，包括有一些可能生意失败啊，或者家境变得不好，
嗯，
哦，那其实父母都不想让小孩知道，
嗯，
但其实孩子都知道，你不跟他讲，
嗯，
孩子还要假装不知道，
嗯，
孩子还要想办法去逗你们开心，
嗯，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写这个故事，一个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啦。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尽管我知道说不要让女儿太压抑，
嗯，
可是你看她一边要逗我开心，她一边试图去找一个她认为可以保佑我们平安的东西，
嗯，
哦，
嗯，
所以尽管她看起来是这么的开心，但其实她内在是非常的恐惧，
嗯，
哦，非常的害怕，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跟一些父母做分享，就是其实我们的孩子会压抑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觉得不能够把负面的事情讲出来，就是不能够讲，我们就是要假装都没事，不一定，可能不一定跟离婚有关啦，
那要多好的演技啊。
对啊，是不是要很好的演技？
啊，
那事实上就是有的更糟糕是小孩比较迟钝的。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单亲，然后他就是工作的不是很顺利，但是他始终都没有让自己的孩子觉得说家里是很匮乏的。那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单亲家庭一起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像我女儿，她就是她点餐会看价格，如果有人请客，她都很焦虑，她就会不敢点好的，那我们都还要劝她说，你可能要点自己喜欢吃的没关系什么的，但她可能就是会考虑次一级的，就是很想吃可能比较贵什么的，就我们那一次跟朋友一起出去，然后那个朋友就是始终都不让自己的孩子觉得说其实经济上有很大的压力，那我们一起去吃那个很简单的那种日本料理，就是定时的那一种，那我跟女儿俩就点那个我们想吃的定时，大概就一两百块，结果朋友的小孩点那个生鱼片盖饭，他一碗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价钱，好，那因为我们一起出去吃，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彼此的状况，所以我们都是各付各的，不要造成大家的压力，就那个孩子吃完生鱼片之后就不吃了，他不要吃下面的饭，然后跟你讲说不饱还要再一份，我们大家都愣住了，然后那个妈妈也很尴尬，因为根据我们路上聊天来看的话，她应该是很手头是很紧的，所以她就是劝她把饭吃了，可是那孩子就是一直不要，她就说我还是要吃生鱼片啊什么，那我们这旁边其实大家都会觉得不晓得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们也不适合介入，然后后来就是让她再点一份单点生鱼片，这样，然后那妈妈自己吃的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你不能把应该让孩子知道的事情让孩子知道，一种是孩子要努力表现得更开心，就是假装不知道嘛，那一种就是像这样真的不知道，然后造成你自己更大的负担，这样，好，那所以其实那时候写幸运草是有这样的想法啦，就是说我们当然不能够一天到晚跟孩子说我们很可怜，这当然是不行的，但是大家都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我们要去注意到就是说要更关切，要更关切孩子，就我们家庭就发生这么大的风波了，怎么可能我们大人都被搞得一团混乱，然后孩子怎么可能会平安无事呢，所以孩子都很辛苦的在生活，孩子也要处理他们自己的情绪，所以会鼓励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要跟孩子好好的说明，好好的说明，然后还是要做一些努力啦，但我也是像我刚开始生病的时候，我也是跟女儿说，我说我觉得我现在很不舒服，说我必须要去看医生，那这种病通常都不会很快好，好，那虽然我会吃药，但是情绪上可能常常会不好，所以万一哪一天我忍不住发脾气，那一定不是你的问题，好，那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那就跟女儿说，但是可能你会比较辛苦，因为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子的那么无微不至，或者是因为其实你吃了药之后你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休息的，所以就不能给他那么多陪伴的时间，所以孩子那段时间他也知道，那一直到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才跟我讲，他才跟我说其实他那个时候一直很担心我会突然间离开，而且他虽然我已经跟他说了我情绪会不好跟他没有关系，可是那段时间我的确容易会情绪不好，那他也会就会更他就会更紧张，但是他就会表现的一直要逗我开心，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从小就这么喜欢研究心理学的东西，我们也知道这个知道那个道理，可是当我们自己在生病陷在那个系统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常常是无能为力啊，那虽然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很努力的多做一些事情，但是永远都是不够的，所以是希望大家人生都有很多困境啊，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稍微再多注意我们的孩子一下，然后不要让他们有太大的压力这样子，
其实从书里面可以看到你真的非常的努力在避免让孩子走过你曾经走过的这些路，但 真的是没有办法整个去避免掉。
对啊，
就算你很努力的不让你的焦虑影响到你的小孩，但小孩其实他早就感觉到了。
对啊，
对，
是啊，齁，那个时候其实精神科医师也给我一个很好的想法，他就是跟我讲说，好，比如说王鹏小的时候他摔倒的时候我就都不会去扶他，当然他一摔倒流血的我会啦，那如果说在人家屋子里面那个摔倒通常不会有什么事情，都嘛就要自己起来，然后那时候保姆都会觉得说，哎呦你这样卖啊那啊好像被羞，我说啊，就通常小孩摔倒会先看父母，我们如果没什么反应他们就自己拍拍就站起来了，我们如果马上大惊小怪他一定会哭给我们看，一定更加
是被大人吓到的，
对，有的时候又是被大人吓到，一定要更加的要演出精彩的所以其实王鹏从小他在睡着就自己起来了，好，当然他那时候在去外面骑脚踏车学的时候，那摔倒那个整个脚流血，那当然我自己会赶快跑过去，那很严重，好，但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小时候就知道要这样训练他，可是到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就是会很焦虑，就会很焦虑，就要不要跟他讲到底要怎么处理，就是官司可能会输，那怎么办怎么办，后来帅哥医师又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他说其实小朋友不太清楚官司是怎么回事，他也不太清楚坐牢是怎么回事，因为可能都看电视而已，而且你可能不会去坐牢，好，那你现在不断的在他面前呈现这种很焦虑的状态，你会让他真的觉得这件事真的非常严重，好，那万一将来没事了，就他一个人还回不回来，这样就他孩子很焦虑的情绪，他说何不你这个时候就稍微控制一下，你不要这么紧张，如果他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事情，就等到定验之后再跟孩子说就好了，好，所以他那时候常会提醒我说，你要记得孩子的反应是因为大人的反应来的，好，那这句话对我帮助很大，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事情，他们的思维的确是跟我们是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但是我们小时候遇到事情太多，所以我们太早就太老成了，所以我们小时候想的事情就太成熟，可是我的女儿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天真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让她自己跟这边天真也没关系，等到有一些事情如果比较确定了是需要烦恼的，我再来跟她讲，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医生给我的一个比较好的想法，
但也不能不讲
、当然你总不能明天要去坐牢今天才告诉他，
就说有的时候你担心的事情也不能完全都不跟他讲，
当然不行啊，我们要，我觉得是要考虑是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像以前他小的时候我不会去跟他提，像我书里面很少提到我前夫怎么样，也不太提我爸怎么样，
对
对，其实我之前曾经很担心说他看到他看到我的父女关系跟他自己的父女关系，他可能会觉得男人都不是好东西，我很怕他这样想。
各位听众朋友啊，哆瑞咪今麦来插话一下了哈，因为咱的时间嘛已经到啊，今仔日呐，嘛是还阁有真侪哈，要跟朋友分享诶，所以呢，咱得爱搁等到后一集，才阁会当继续听幼师来分享，伫伊爸母的婚姻状况，甲伊家己的婚姻状况，幼师是安那咧拍拼，咧努力，好伊查某囝。以后不含这边对婚姻不信任，对查甫人不信任的这块的负面的思维来面呢？不过这台单哦，直接这个单看大家分享啊，今日真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拜拜。
两眼泪珠泪，一暝。 Thank you.